到八节，第二章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先请听民数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清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那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要用一面细面一把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杏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杏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陈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一只羊羔，便照早晨的素祭和铜显的奠祭献上，作为清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下面是路加福音。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足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不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星期呢，星期二和星期三，教会里边组织，不是光我们教会了，就是墨尔本地区的教会组织一个训练，叫 Shift Ministry to Movement 一个训练，就是把我们的事工变成一个运动这样的一个训练。一开始我看了这个来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点奇怪，什么叫做把事工变成运动啊 ？Shift， 我们帮你转过去，从 Ministry to Movement。我去了两天的训练以后呢，心里边蛮有感触的。现在我去了以后我就明白啊，因为这两天我自己的生活也比较忙，他寄来的那些资料我就看了看。这个封面里边是什么内容我也没看，去了以后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新的影响教会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其实与我们教会的最近一来我们一直倡导的一个思想非常的吻合。那么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在传统上，特别是从这个。上个礼拜孙牧师已经讲到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分点啊，就是当这个罗马他把基督教当成国教以后呢，就把世俗的那种的宗教传统就和我们正宗的信仰呢就融合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带有非常世俗色彩的这种教会传统。那么这种传统上下影响上千年啊，所以近代的教会呢就开始重新思想耶稣基督在教会里边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个从 ministry 也就是说事工 变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呢？他说说以前这个通常很多教会的这些牧师传道人啊，这些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注重这个事工啊，做事情啊，我怎么组织这些人，我怎么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把教会 running 这个在运作这个教会。他说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呢转换一个概念，转换成一个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产生门徒的运动。诶，这个跟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就正好吻合起来，对吧？那么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在这个使命宣言里边啊，意向宣言里边就登在周报上，我们说我们希望是一个产生门徒的教会，并且这些门徒呢能够继续产生其他门徒的教会啊。那么这个呢，诶，正好就跟我们这一个思想啊就吻合在一起，所以我感到挺兴奋的。那么两天下来以后呢，有很多想法。所以今天虽然是我们教会这个主题是集中在教会这个主题上，但是因为产生门徒是教会的中心使命，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他复活之后啊，升天之前留给教会的使命呢，就是要叫门徒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这个训练呢，就是使这些牧师们从事工出来面对人，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以前你是不是主要的是每天在坐在办公室里边打电脑啊，写这个东西啊，组织活动啊？他现在说你重点的是要把这东西放下，然后你要转过来看看你的信徒，他们是宗教徒还是门徒啊？那么当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的时候，下边的人就有很多的反应，就是这个反应震动是蛮大的。那么当两天下来以后呢，我们仍然讨论了很多这种如何产生门徒啊，这个 steps skills 产生这个具体怎么做啊，有很多。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比较缺失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门徒。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分享，来思想，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了解我们到底信耶稣干什么，来教会干什么，成为门徒到底门徒是怎么回事。我们建议我们至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不要再叫自己是教徒啊，我是基督教徒啊，不要再叫自己是基督教徒了。我们主内的肢体，主内的弟兄姊妹，也不要再说我们教会的教友啊，这个是非常世俗化对于教会里面的说法，那是我们说那叫外行话，不懂啊。那么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不是一个宗教的跟随者，而是基督的跟随者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稍微思想一下，到底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首先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来干什么？为什么要来教会？今天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有没有人给我一些回答？有人说我来教会来敬拜上帝，这个答案好不好？挺好的啊，对不对？不对，错误答案。人说我来了不看人，我就来看上帝，错误答案。教会上帝不仅仅在教会里，上帝无所不在，你不需要跑到教会来才能来见上帝，你不需要跑到教会来才能敬拜，因为耶稣在地上已经说了，你们真正敬拜上帝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乃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随时随地可以敬拜上帝，你不必要跑到这儿来才能敬拜上帝。来教会干什么？ 一否定，糟糕了，想不出来新的东西是吧？我写了这样一句话，但愿能够合神的心意，也能够存在弟兄姊妹的心意。我们来教会是因为我们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和呼召。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们永远记得一件事，不是我们知道上帝来找上帝，不是，其实上帝在我们完全失落的时候，他已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是神的灵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工作。所以我们是身在其中，我们不明白，其实神在这里边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把我们从老远的中国带到澳洲，带到这个教会来，这都是神自己的恩典。其实你自己都没想到，为什么我最终会 end up here， 你最后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啊？所以这是神他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这个感动和呼召的工作，来感动我们的心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到教会干什么呢？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跟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学习做门徒，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简单的来讲，来教会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来跟随基督，这个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我们在这个教会增长学的时候呢，研究了很多方法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增长教会，使人能够走到能够来教会。原来我们在以前的教会在松堂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讲很多建议我的话，就是说特别是对于新来的人啊，今天我们也有新来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啊，也有慕道的朋友，你最好不要讲太多关于跟随耶稣的代价问题，是吧？所以你这样一讲呢，就把人吓跑，人下次不来了，是吧？所以一开始呢，要请客吃饭，那，哎，叫他感觉到呢，你非常好。然后呢，你要多多的关心他啊，每个星期最少有两三个人给他打电话，啊，如果他不来，他最好感觉到不大好意思，对吧？你这么多人给我打电话，还不好意思，快去吧。那，反正因为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人啊。受洗完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受洗原来是因为给我面子啊。为什么受洗啊？因为你看你辛辛苦苦讲慕道班，哇，讲得那么辛苦，就完了以后我们再不受洗又请我们吃饭，实在太不好意思，哎，还是受洗吧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总之呢，就是你一开始最好话说的别那么重啊，不要把真的告诉他，你把真实的告诉他了以后他就不来了啊。那我说真的时候什么告诉他呢？什么时候告诉他呢啊？那最少他做门徒的时候，我说那你不骗他吗啊？哦，他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我们曾经就是这样说过，他说我们的牧师做事有点不大对头，哦，我没受洗之前的时候对我百般关心，受洗以后就不理我了啊。然后还有就我就关心别人，他说你看世界上的人还有个售后服务的，说你看你这个是他受了洗了就不管了，哪有这样的事儿？这就是很多教会受洗的人数很多，现在很多教会不明白为什么受洗的人数这么多，到了最后这个教会永远不实质性的增长啊。有很多教会一开始就是六七十个人七八十个人，十年受洗很多人还是六七十个人七八十个人，这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教会的动机就不对。那么这个不能怨弟兄姊妹，很多是教会自己给人用的这个吸引人来教会的这个原始的吸引就错了。那么主耶稣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他的做法和我们不一样。那么主耶稣一开始他就说，看到许多的人来跟从他，哇，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好城市来做成一个工作的机会吗？啊，主耶稣常常做事情让人大吃一惊啊，大家都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就讲一些好像让大家感到很失望的话啊，不大容易理解的话。 主耶稣先说啊，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啊，不先坐下来计换计算你的花费，免得这个楼啊，等着立了根基开始建了，建了一半建不下去，就被人家耻笑啊。那么有一哪一个人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不先估量一下对方有多少兵，你自己有多少兵，是吧？如果你事先不行，先别打了，你根本打不下去，趁早啊。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哎，你先来，来了以后，慢慢再说。主耶稣说，一开始就说，你想想，你想清楚，你要不要来？啊，这个上一次慕道班的时候，我们把真正信仰做门徒的稍微讲了一点点。我们的老弟兄姊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当时我可能就不能受洗，啊，其实我现在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悔改，我就觉得。在以前被那种的思想影响得很厉害，所以一开始没有把真正信耶稣的那一个实质性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光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怎么好怎么好，你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信了耶稣你怎么好上天堂，你信了耶稣上帝今天怎么祝福你，都是对你好。结果信了耶稣以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啊，结果人就开始产生对于教会的怀疑。其实我们做工的虚伪性，这个虚伪的本身比人来教会那个产生的负面的作用要大得多，人开始不信任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信任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地方呢？是因为你自己对福音都不相信，因为你自己对于我们跟随耶稣这件事情都没有信心，所以你要用一个世俗的东西来吸引他，然后是能够把他带到那里去。后来我发现很难带过去，因为他一开始走的路子就不对，然后你再把他更正过来非常困难。我们发现主耶稣做事不是这样，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算一个，从来不贪多，因为贪多是没有用，一百个零是几，一百个零还是零，一百个零不如一个一，对吗？所以今天我们不贪多人，我也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也不需要太多的顾及我们的宗教的面子或者怎么样。所以刚才于弟兄我们谈话的时候，是我很受感动，因为这一次他们有心想要受洗，所以9月9号，因为他们9月1号要回中国。那么刚才我们这是讲章之外的话啊，刚才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对话，我说对不起。因为原来他们说9月1号订了机票了，是不是机票会往后放一放？我说这个时间可能来不及啊，因为9月9号安排洗礼。刚才于律师跟我讲，说这是人生的大事，不那么着急，但匆匆忙忙的做了，做的没有做到位，那还不如不做，说等着回来再说吧。这个我很感动，这个是对，知道吧？所以我们面对一个信仰问题，面对一个人生重大的抉择，这个多么重大！是今世一直到永恒的选择，我们难道可以那么轻松、那么随便、那么肤浅就做吗？我觉得不是，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不这样。他说：“你要认真的想清楚，你要用心去搞明白，你到底信什么，到底怎么样信，然后你再做一个决定，你信还是不信。”我们今天为了教会的事工，所以这个 ministry 啊，为了这个 ministry 的 successful 啊，为了我们事工的成功，所以我们不管你的质量怎么样，先把人搂进来再说啊。这个是教会应该在上帝面前好好认罪悔改的一个教会的方向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圣经里边有没有小题目，你看看你的圣经路加福音14章25节前面有没有一个小题目，黑体字，你的题目是什么啊？做门徒的代价。还有没有其他的题目？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的？有的圣经说做门徒的代价，我的圣经也是做门徒的代价，有没有不同的？因为不同版本的圣经里边可能有不同的题目，有没有啊？啊，做门徒的代价，都是做门徒的代价是吗？其实你要明白啊，这个前面的题目不是圣经本身有的，这是后来印圣经出版的人 加进去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不对啊。代价是什么意思？做门徒的代价，代价是什么意思？哎，就是你需要牺牲的东西，你的成本，那这个叫做代价。其实这里不是我们的代价。请问如果有一个人啊，你们家里这个有一个电视机啊，这个电视机呢已经很破旧了，那么这时候有一个朋友到你家里来，他说哎呀，你这个电视已经太破了啊，我现在送给你一个新电视啊，所以把这个旧电视扔了吧。那么因此呢，这个人就说哎呀，为了这个新电视我付上沉重的代价，因为我把旧电视丢了。所以那个不是代价，那个是你需要把旧的丢掉，这个新的才能来啊，那个是代价。那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什么，那个是应该你欢欢喜喜的赶紧把它扔掉了，对不对？哇，新的电视来了，这个是应该是一个，你说那个旧扔丢旧电视叫做付代价吗？我真的不明白这个那个扔旧电视应该叫什么？以旧换新啊。因为你一提到代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因为想到好难啊，对吧？好吃亏啊，好难啊，做门徒太不容易了，又付这么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不知道要给他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当然也似乎讲了有一点像代价这样的口吻。主耶稣看到很多人跟从他的时候，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他说人要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他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的地方说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其实用刚才这个例子上来说就有一点像，如果你不舍得把你的旧电视丢掉的话，你就不配得到新电视。这个是我们做门徒一开始主对我们的一个条件的要求。什么叫做门徒？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做门徒的概念，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做门徒。那么来跟随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自己这一些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教会应该回答，也不是每一个人自己要怎么回答，而是我们的上帝作为来呼召我们感动我们拯救我们最后要我们与他同在的这一位上帝，他说了算。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一段经文呢，刚才姊妹读的也很辛苦啊，这个听的人可能也很辛苦，听来听去不知道到底他在说什么。民数记的这一段经文28章第1节到第8节，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在前面的经文里边出现过。为什么我没有用前面的经文而是用民数记这段经文呢？是因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兜留40年，这将近结束的时候了，所以摩西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向那些将近要进迦南地的那些以色列人重新来重申啊这个律法的精神。而在重新开始申这个要讲述律法的精神里边是第一段，整个后来的讲话重述律法的这个里边是第一段话，那表示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一段话呢一开始就讲到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馨香的火祭，每天都要献。这是以色列，所以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读到到了献晚祭的时候或者献早祭的时候，讲的就是两个祭。也就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祭司们在会幕或者是后来的圣殿里边每天都要献祭，常规的献祭，早晨献一次， 晚上献一次。献什么祭呢？献燔祭。怎么献呢？这里就告诉你了，要选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啊，然后呢伴随着这个素祭啊，就是没有肉的，是用这个面啊来做成的饼。然后呢还要有奠祭，这个奠祭就是浇酒啊，拿一酒一杯的酒啊，然后把这个羊杀了烧了，然后饼放在那儿，然后把酒浇在上面。那么这里边这三样祭啊，一个是动物的祭，羊羔。那么这个羊羔就是代表我们这些献祭的人。那么那一个素祭是表示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生命供应的感恩。然后那个奠祭是表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纪念，因为那个时候的献祭只是一个表示而已，那不是真正的实质。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保罗在写罗马书写到最关键的时候，就是到了罗马书十二章，那他把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完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而是因为上帝怜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凡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因着信上帝，因着自己谦卑认罪悔改，那么主耶稣的血洁净我们罪的这样的人，都要做一件事。什么事？献身活祭，对吧？但是这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很多人以为说献身活祭那是牧师传道人的事，不是，这是每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凡是接受主耶稣救赎的人，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果效，在上帝那里是重生我们，在我们这儿是献身活祭。献身活祭是一个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就应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要献给他。那么献身活祭和这里的每天早晚献燔祭是对应的。那么上帝叫以色列人不断的用牛羊来献祭的时候，是要预表将来我们这些人像这个羊一样，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的最重要的心意。在长期的教会的传统里边呢，形成了一个崇拜的传统。你发现崇拜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你发现人到庙里边去干什么？去拜上拜佛，是吧？烧个香，跪下来磕个头，是吧？这个拜呢，是人非常在宗教里边最普遍的一个现象之一。那么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自然的就把这个世俗宗教里边的东西带到教会里边，认为我们来到教会里边来拜上帝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这样。透过刚才我们读到的民数记第二十八章里边，这一个上帝叫以色列人每天早晚献燔祭，然后我们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要献身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可蒙悦纳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最重要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最重要的心意，神最想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哎，是回家。你知道，如果凡是做过父母的，假如你的孩子成了一个浪子，不听话，出去流浪，到处做坏事，你心里边的第一愿望是什么？是盼望这个孩子能够回来，对吧？能够归正，能够回家，这是做父母在一个失去的孩子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心。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在教会里边一切的工作，怎么理解教会的工作呢？你理解创世纪里边记载的，在亚当里边人是怎么从上帝面前失落的，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侍奉，就是与那个东西是整个是一个逆过程。在亚当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呢？读过创世纪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啊，在亚当里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对上帝怀疑，对吧？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结果他信了撒旦的话，他不信上帝的话，对上帝产生怀疑，然后呢产生对上帝的背叛，上帝说你不可吃，他去吃了啊，产生对上帝的背叛，然后呢产生罪恶进入到生命里边，人就远离上帝，圣经把这个称为死。然后在亚当的里面，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所以咱们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叫做人心不古，就表示什么呢？人心是走向一个越来越堕落的一个趋势，这是人在亚当的旧生命里边的一个趋势，就是对上帝的怀疑，背叛上帝，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犯罪堕落，越来越走向罪恶的深渊。这个是在亚当里边我们的旧生命里边的状况。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在基督里面我们开始灵魂苏醒，开始在他的福音里边，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不坏的种子，那个能够救我们进入永生的那个福音的种子里面，我们开始对于真理认识，人心开始明白，那么我们背叛的心开始在圣灵的光照里边渐渐的顺服下来，认识自己的罪，借着谦卑悔改，使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亚当，在亚当里边我们犯罪，在基督里边我们称义，不再犯罪了。那么在亚当里边我们越来越远离上帝，在基督里边我们越来越归向上帝。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正好跟创世纪里边亚当里边的事情是一个逆过程，是个相反的过程，是我们失去的这些人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么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说我要我的孩子回家，他们回不来，在自己的能力里边回不来，上帝说我要我的儿子成为他们的赎价，让他们回来，让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回来，让教会来呼召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回来。回家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第一愿望。然而当我们在回家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这个献燔祭这件事情啊，就是旧约的时候用献祭来提醒以色列人，来预表，因为燔祭就是代表我们归向上帝啊。我们讲过以色列三大献祭的行为啊，第一就是赎罪祭，把我们的罪除掉，因为这里说了我们献祭的时候必须用一岁的没有残疾的公羊，没有残疾就表示我们必须象征啊，我们必须无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那么我们原本是没有资格，不配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啊。有一些人来到教会呢，觉得给教会好大的面子啊，有人来受洗觉得给牧师好大的面子，给上帝好大的面子，其实我们完全想错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要完全更正过来，其实来到教会是我们领受了从上帝那里好大的恩典，无比大的恩典，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恩典，我们原本不配献给神，但是因着我们在上帝面前主耶稣基督的赦免和饶恕，他自己的生命来称我们为义，才使我们有了机会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献给上帝。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主耶稣救赎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不断的交奠祭来纪念这件事情，那时候还不是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再是献动物为燔祭，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那么献上这件事情啊，就是做门徒啊，把我们的生命如同这个活的燔祭来献给他，那献给他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我们开始做门徒的时候。 所以门徒这样呢，我们就开始明白啊，什么样的人是门徒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主耶稣。然后下边说跟随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效法学习他的榜样的人。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英语课程叫做 Follow Me 啊，现在这个到澳洲呢又有一个中文的课程叫做跟我学啊，这个 Follow Me 就是跟我学。那么以前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啊，师父和门徒和今天我们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那门徒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世上的很多的东西放下，然后呢他要来跟从这个师父。所以这个师父要把整个做人和谋生的这一套的东西来传授下去。啊，所以那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学习。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学校基本上只是大部分的啊，只是学习知识和技能，而我们做人的那一部分就非常的缺失。那么当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来做门徒的时候，是指的那一个把你这个原本的生活的那些东西放下，然后你出来把你整个的人交给我，然后我来更新你的生命，训练你的生命。那么这样被接受训练的人呢叫做门徒。你发现主耶稣选的那些门徒啊，和我们想象的呢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今天如果让我们选门徒的时候，我们会选什么样的人来做主耶稣来做门徒呢？啊，假如说你训练某些人，你希望训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里边啊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叫做用奴才不用人才，啊，就是光想选那个听话的啊，这个有能力的他不用，啊，哎，其实我后来我想想，主耶稣就是用奴才不用人才，因为主耶稣的时代里边有很多大有能力的人，主耶稣都没有选，主耶稣选的那些什么渔夫啊、税吏啊、什么费瑞党的人呢、啊，看上去都是社会上很不起眼的人，啊，主耶稣训练他们。三年半的时间，时间不太长啊。而这三年半的时间，头一年主耶稣训练的东西很少啊。真正开始训练的时候，其实是一年半以后，主耶稣才开始真正在他们中间开始门徒训练啊。时间很短暂。然后呢，主耶稣就把一个伟大的使命交给这十来个不起眼的人。这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把天国的福音传向地极，使万民来做主耶稣的门徒。哇，这么大的使命，当时门徒他们听了以后可能都脑袋发懵啊，说这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这个当主耶稣一复活了以后，这个还没有升天之前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彼得第一个这个大门徒，因为彼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因为当时这个法利赛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说这些无知的小民是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小民，所以彼得也认为自己是无知的小民。是吧？所以当主耶稣受难复活以后了，他也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吗？没有信心。那么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彼得说什么？我还是打鱼比较好。那个工作太大，这怎么可能呢？啊，那你还是找一些比较大有能力的人去做，这我做不了。既然是这样的生命，主耶稣为什么选择他？我们说当时的门徒们是不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当然完成，如果完不成的话，福音今天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是不是他们确实做了伟大了不起的事工？那么你就发现这一些人他们到底有什么共通的特点？咱们中国人说奴才，什么叫奴才啊？哎，听话的那一个，对吧？听话太重要。那么英文里边说做门徒的第一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可以被教导可以被更正的人，存着谦卑受教的心 可以允许上帝的道来更正我的生命，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自己觉得 I'm somebody， 我是啊，你说这个我懂，你不需要讲。哎，你说这个我很厉害，我不需要你讲。说这种人还需要做门徒吗？他自己都是老师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做门徒的人，他的谦卑受教的心是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谦卑受教呢？怎么样才能产生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呢？那一定是知道自己不行才需要受教，是不是？如果知道自己行，你什么都懂，那你还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受教呢？主耶稣在这里边对于做门徒的人有一个基本前提的要求。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啊，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啊，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这个括弧里边的这段话才是原文里边真正的话。这个原文里边说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字里边来说，人到我这里来啊，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我们做基督徒要恨我们的父母，要恨我们的妻子儿女，要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我们才能做门徒。所以我受洗的时候，我给你们要受，我们9月9号要受洗了。受洗之前的时候，我先问你，你要做门徒吗？要。恨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恨吗？你怎么回答？若不恨就不能了。你怎么回答？恨还是不恨？在做受洗的时候，有谁有牧师这样问过吗？牧师不尽责任，因为主耶稣说的。牧师不敢问，我也没问过，因为一问肯定就洗不下去了。对啊，圣经里面说要孝敬父母，要爱妻子，是吧？那这怎么解释呢？所以翻译圣经的人不知道怎么解释，脑子混乱，于是呢就爱耶稣，过于爱这些，就翻译成这个，但是又不敢这样说，所以括弧里边加一个注，说原文做恨。你看到他们脑子里边的矛盾，这翻译圣经的人他的矛盾，因为原文里边写的就是恨，那他说这个恨不大对啊，所以他说爱过于，然后呢就括弧里边说原文就是这样写的。到底爱过于对还是恨对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在门徒训练，在 M2M 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是我引起来这个话题啊，到底是love more 对，因为他们总是说 put God first 啊，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上次这个 Greg 传道在我们这来讲，他也讲过这句话了，我们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把耶稣放在第一位，耶稣高兴不高兴？高兴，高兴不高兴？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高位置，高兴不高兴？其实当然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这里边的概念产生了一个混乱，就是一个量的区别和值的区别的问题，是吧？你放在第一位就表示你还有第二位第三位，是吧？表示他们都是一样的东西，不过次序不一样而已。而我们对神和对人那次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凡是要出来做门徒的人，你要预备一个心，就是把耶稣放在唯一的位置上，绝对的权威的位置上，任何的权威也不可以与这个权威来挑战他。能理解这问题吗？这个大概还是用夫妻关系来解释比较清楚，我不知道还用其他的方法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男人他去找女朋友，最后结婚之前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对这个女人说，你必须把我放在第一位，其他的男人往后放，对吧？我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男人。所以呢，这个女人就回答说，对，我每个星期陪你四天，陪别的男人三天，我给你的最多，行吗？不行。所以夫妻的关系是唯一的，别人不能啊。所以你要预备一个心，等着你结婚的时候你要预备一个心，如果有人挑战你的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要预备好恨那个人，对吧？如果女人她一个男人要跟她结婚，这个女人要求说，哎，你对别的女人对我必须是第一的，对别的女人比我要差一点，这个女人脑子有毛病，对吧？所以如果这个女人说你娶我是唯一的，如果别的女人要向你有非分之想的时候，你必须恨恶她，啊，她做了非分之想，她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一个问题呢，在信仰上，我们把神放在神的位分上，在我们的心目里边。所以任何其他的人要挑战这个位分的时候，你必须恨恶他，因为他想扮演偶像的角色，他想挑战上帝的位置，这是非常严重非分之想。上帝不是相对的第一，而是绝对的唯一的位置，是不允许其他任何的势力或者关系来挑战这个位置的。你必须具备这样的心态才能做门徒。你把上帝和其他的相对起来看的时候，你不能做门徒。所以这个翻译圣经的人还不是门徒，啊，他根本没有明白上帝的独一性是不能跟其他的关系来相提并论的。所以你要做门徒嘛，你预备一颗心，如果有人来挑战这个位置的话，他是应当被恨被憎恶的，因为他做了非分的行为。那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当行公义，哎，你妈妈说，哎，什么公义不公义，咱们还是贪点小便宜比较好，你听谁的？妈妈的行为要被恨恶，他教导你做错误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把上帝和他，哦，我觉得主耶稣说的这个公义比较好，你说的也可以，我三天听他两天听你，不行。这个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问题，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做门徒的人首先要把关系搞清楚，这是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你认识他是独一绝对的权威吗？你认识你是需要在他的里边需要被更新的生命吗？这是做门徒的第一条件。如果这个没搞懂，或者你不接受他是在你的生命里边绝对的权威，你没有预备好一个心，为了他在我生命里边的权威，我可以放弃一切。啊，中国人里边有一句话挺重要的，叫做大义干什么？哎，其实这个里边做门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认识跟随他的重要性。那么有人说这样不是很不近情理吗？不是的。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做好门徒，你才知道怎么样孝敬父母。因为你知道真正的做好门徒，你才知道怎样爱你的妻子。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的爱也是糊涂爱、乱爱、错爱，这个孝敬父母也是糊涂孝敬，啊。所以当别的人以非分的想法来抢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好的结果。所以一个真正做门徒的父母，他不会在儿女的身上挑战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在他信基督徒的儿女的身上的位分，他不会这样做的。那所有这样做的是错误的。那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要求不是让我们不爱父母，而是让我们知道更正确更好的去爱父母，知道更好的爱妻子，知道更好的养育儿女。那但是凡是挑战这个关系的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人想利用血统的感情来越分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要在中间做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态度要非常的坚定。所以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词叫做憎恶，啊，然后呢说还要这里边包括着你要恨恶的这个对象呢，包括着你自己的生命。恨恶自己的生命，你有没有恨过你自己的生命？就是我这个人真糟糕，为 为什么现在变得还这样子？有没有这种对自己的挫败感？啊，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这人挺不错的，你大概还不能做门徒。那当你真正知道了，哎，我这个人真是糟糕的要死，那么这时候做门徒的距离差不多了。然后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自己的旧的生命，让它放在像死一样的位分上，让它在你的生命里不能产生作用。说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做门徒。那么最后主耶稣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撇下一切所有的，是不是所有做门徒的人都成为穷光蛋？不是，而是指的从我们的内心里边，使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东西再也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任何的影响力。所以一个真正做门徒的人，不等于他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人，他可以拥有很多的物质，但是这一样物质在他的生命里边不能产生对他生命上左右。做门徒主耶稣要求的就是你的生命必须在他的手中完全使他的主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实行出来的，这样的生命叫做门徒。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做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你用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的人，是认识他独一的权威的人，是知道你自己要在他的权威和真理里边被他更新的人。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必须不能做，就是不要向他说 no。 你不要向他说 no。 那么有人会不会害怕？我告诉你，圣经里边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是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边得安慰。我们的这一位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实际的光景怎样。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一个奴隶主，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羊呼召出来，他自己在前面走，他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怎样，他必亮着我们实际的生命的成长的程度来带领我们，要求我们，训练我们。他不会把担不起来的担子，我们受不了的训练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公义的主，也是蛮有怜悯的主。所以当我们把生命以信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在他的爱的里面，在他的真理的里面，在他的公义的里面，在他的怜悯的里面，他必按照我们实际的行为，实际的程度，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那么最终有一天，他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那样的生命的成熟，像他那样生命的荣耀，像他那样生命可以和他同在，这是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成为门徒，首先是我们在心智上，我们的信心里边把我们交给他，可是你的实际的生活行为还差得好远，这是一个做门徒的开始。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跟随他的过程里边去。所以门徒是一个过程，是我们生命不断被更新的过程。那么这一个做门徒的条件，是我们在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认识他，认识自己，把自己交给他，这是一个我们进入这个门徒过程的一个条件。这个不是代价，是条件。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下边的工作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主耶稣要训练你，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能碰，这个是我的，那个您的，主耶稣怎么训练你？就没法训练你啊。所以我们就发现教会里边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信主好多年好多年，几十年下去，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天天来崇拜，天天来崇拜，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们做了宗教徒，没有做门徒。所以我们来敬拜他，但是不允许他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唱个歌给你听，让你很高兴，但是主说我要改变你的生命，那个不必要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会侍奉，哎，来教会做点事，奉献钱给上帝，你很愿意给。上帝说我不需要你给我，我需要的是，我要的不是你做的那些事，也不是要的你给我的赞美敬拜，要的也不是你给我的金钱的奉献，我要的是你，要的是我。如果我们把我们身外之物都给他，就把我自己留下来了，你的信仰还是没有价值。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但愿我们能够 真正从真理上、从信心上来认识他，他独一的位分，然后我们凭信心把自己交托他，然后我们来跟随他，我们一起这样做。我们刚才有弟兄说这条路不容易，是不容易，那么我们彼此勉励，互相带到，一起互相来鼓励，我们来跟从主，因为知道这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唯一能够走向荣耀的道路。主耶稣不是要叫我们来做一个宗教徒，主耶稣说来做门徒，把你交给我，因为只有交给他才是我们生命最安全，最后走向最美好的那个结果。爱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让我们做对我们自己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跟随主的代价，我们要看到跟随他最后还要叫我们得着的那个荣耀。那么主爱我们，他以他的爱来呼召我们，他要把最好的要给我们，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我们不要怕。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因着世俗的那些经验常常使我们感到恐惧，每一次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理解我们，所以常常无论是天使还是主耶稣向他显现的人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常常说不要怕，那不要怕，因为他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对做门徒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愿我们不要做宗教徒，我们做门徒，回应他的呼召来跟随他，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何等蒙恩典的时代。主啊，当我们读到旧约他们用羊来献祭的时候，他们还要用奠祭来交奠，因为这一个能够献身活祭给你的这个时代还没有临到他们。主啊，今天这不坏的种子，这永恒的福音传到了我们这些人的耳中。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何能何德在你面前能够蒙这样的恩典。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很麻木，因为我们过去在社会上在世界里边混得太久了，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里边常常糊涂，来到教会里边我们也常常带着我们过去的那些思想来到教会里边来。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无知的过去。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知道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你里边有何等大的恩典要给我们。主啊，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旨意的美好，坚定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真正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走向跟随你的这条路上去。主啊，我们知道凡是我们保留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不单单是没有永恒的价值，就在这个世界上价值也不大。然而你要叫我们放下那一切，为的是要把更好的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主啊，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道理都不至于落空。主啊，我们但愿这些不是一个道理，乃是一个指引，使我们大家能够共同走上跟随你的道路，使我们共同在你里边得着最后你要给我们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